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1月15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而且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参议院启动热线机制，力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有望在最快下个星期一可以获得通过。
Yeah, we're working on it today. Hopefully, you know, I think we've made excellent progress, and I'm hopeful that whether it's today or
提出议案的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记者话，他们在星期四参议院启动了加速程序，推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鲁比奥说，如果没有参议员提出反对的话，法案最早可以在未来的星期一通过。详情请留意稍后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在香港的金融地点中环连续第五日发起了午餐抗议。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英国受面对抗议，而中国就反应强烈。日本共产党要求中国当局停止打压香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会有有关香港方面对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反应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文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参议员和该委员会成员鲁比奥已经启动热线征询程序，加速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计法案有望最快下个星期一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由鲁比奥所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40位议员的联署。鲁比奥星期四对媒体指出，当今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之下，这部法案就得到了两党议员的普遍支持。鲁比奥说，好消息是这部法案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认为法案通过这件事本身显然就是非常重要的，仅仅是看到参议院无异议或者接近无异议通过，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的效果。香港网友发起星期五，就是11月15日中午在港岛中环商业区的和里 lunch 快闪抗议。这次是市民和上班族连续第五日在中环快闪抗议，表达五大诉求。有示威者对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加快程序处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感到鼓舞。在12:30之前，很多人先在行人道上面等候，不时高喊反修例的口号。大约在12:40有市民陆续走上德辅道中和皇后大道中间的不打街，开始中环午餐快闪抗议，呼喊反修例口号，包括香港人报仇、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等。好快，包括大批中环上班族在内的数以百计的市民占据了不打街，并且阻塞了皇后大道中以及稍后的德辅道中，交通受阻。中国在11月15日对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前一日在伦敦被抗议者包围期间跌倒受伤这件事表示强烈的谴责，要求英国立即彻查这宗事件，并且说香港抗议者是要瘫痪特区政府。郑若骅当日原计划在一个机构发表演讲，现场视频显示当他被数十名抗议者包围，有人高喊他是杀人犯，中国官方说他被人推倒，手部受伤。中国外交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和香港政府星期五分别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发表措辞严厉的抨击。他说这些抗议者是暴徒、暴力、违法之徒，并且重复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日之前就香港问题的讲话。他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前香港最紧迫的任务。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星期五还说，美国反华势力是幕后的黑手，针对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前一日发布的一篇报告，中国驻港公署在它的官网上面说，这篇报告暴露了美方反华势力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为激进暴力之徒摇旗呐喊。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15號在台南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香港情勢會發展到今天的情況，主要原因是中國對香港的民主進程作過承諾，也就是被香港步入民主的軌道，不過這個承諾就沒有實現。蔡英文又說，香港人民應該得到保障民主自由的承諾，支持香港民主運動也是台灣人民的共識，任何的政治人物都不能够违反台湾人民的意志。蔡英文强调，台湾人民非常在意台湾的自由民主，将以最大的决心以及力量去保护台湾人，亦都支持香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日本的共产党在14号发表以立即停止打压香港为题的声明，指出香港警察日前近距离以实弹对示威者开枪，造成一人腹部中弹重伤，这种对手无线接示威者开枪的行为令人无法忍受。此外，香港还港警仲进入了大学校园里面，造成多人受伤被捕。这份声明又说，香港当局加强镇压民众，获得了中国最高领袖阶层的批准和指导。中国官媒甚至仲说，给香港警察知乜嘢都不用怕，等于是公然以武力煽动威吓。声明又说，港府打压的根本责任是在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要求立即停止打压香港民众。据彭国通讯社的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已经开始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秘书朱利安尼进行调查。据彭博社的报道说，联邦检察官正是调查朱利安尼有可能涉及财务违规行为，以及他未有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情况之下进行调查。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成为特朗普弹劾调查之中的关键人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呼吁关注香港，说如果香港倒下的话，台湾将会是下一个。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了他们的2019年的年度报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启动热线机制，力推涉港的法案有望最快下个礼拜一通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参议员和该委员会的成员鲁比奥参议员已经启动了热线征询程序，加快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计有关法案有望最快下个礼拜一在参议院可以获得通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鲁比奥在推特上面是这样说。
Yeah, we're working on it today. Hopefully, I think we've made excellent progress, and I'm hopeful that whether it's today or very, very early next week.
鲁比奥表示，今日美国在参议院启动了加速程序，推动通过香港民主法案。如果没有参议员提出反对的话，法案最早可能将会在下个星期一通过。热线征询程序指的就是在一些情况底下，参议院领导层包括是多数党、少数党领袖以及是各个委员会领导人，可能是会以热线的形式提出一项法案。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他们希望针对某项措施或者是法案迅速采取行动。他的具体做法为领导层的成员要求参议院向参议院传出信息，表示某个项措施或者是法案将会在未经表决亦即是一致同意的情况底下通过，只要有一位参议员反对该个法案，即是可以提出反对并且进行登记，法案就会马上停止进行。根据国会研究处就参议院立法程序的说明，这种非正式清关程序同时亦都是一种各个党派领导层时常用来衡量他的会议成员偏好的机制，亦即是说只要有一位的议员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出异议，全院会将停止法案的推进。 曾经在10月到香港访问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他表示
I believe it is on the hotline, which is great news. And so that, I believe it's been put onto the hotline. So,
霍利表示他是相信启动了热线，这个代表了有很大的希望可能会很快获得通过，参议院可以提出反对然后撤销热线。这个他们同时亦都就知道这些议员是哪一个，而且他们还要必须提出反对的理由。由鲁比奥所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40位议员联署支持。鲁比奥星期四对媒体表示，好消息是这部的法案得到了强而有力的支持。他认为法案通过这件事本身显然就是非常之重要，仅仅是看到参议院无异议或者接近无异议通过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效果。参议院的版本在通过之后和众议院今年9月份无异议通过的版本就不同之处进行协调，整合出一致的文本，才能够是送交给白宫由总统签字正式成为法律。鲁比奥并未有明确地表示是否能够在感恩节前完成立法的程序。
Well, that's a tight time frame. It depends on how quickly, whether the House is willing to take it up and pass it. You know, they passed their own version of it, so we'll have to work.
鲁比奥表示这个是很紧迫的时间框架，这个也都取决于众议院方面是否愿意以多快的速度审议以及是通过它。你要知道，他们是已经通过了他们的版本，参议院必须要努力协调解决两个版本的差异。如果不顺利的话，他们也都有方案 B 以及是方案 C。其他选项是包括将法案纳入国会每年必须审议通过的国防开支授权法，或者是他其他政府开支的法案。鲁比奥议员他曾经和行政部门谈过这一部涉及香港的法案，包括国务院等行政部门都对此是保持开放态度。而霍利则是强调他已经多次和总统在不同的场合谈论过香港目前的局势，如果法案获得通过，他亦都对总统是否将签署这部法案持正面态度。
I personally have talked to the president about this. I talked to him. I've talked to him about it on multiple occasions. I talked to him as soon as I got back from Hong Kong.
霍利表示他自己本人同总统谈过这件事，他在很多个场合同他谈过。他是从香港一回来之后就话过俾总统特朗普知，好似就从香港一回来嗰一日，所以他哋谈论过呢件事情。他是觉得可能有其他的人同他提过呢件事，但是我对他将会签署法案抱持希望。而在一日之前，鲁比奥和参议院、众议院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以及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举行闭门会议，试图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的通过。李斯星期四在声明当中表示，世界是需要看到美国会站出来告诉中国共产党知，他们对香港人所作所为是错的，在20多年的失信之后，现时是时候让中国共产党对他香港自治的侵蚀负责任。
Very first and foremost, it will send a strong signal to Beijing that their attempt to roll back.
霍利真是表示法案将会向北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就是他们企图收回对香港所作的承诺，以及是他们企图压迫香港人等，这些做法都不会被忽视，自由世界将会挺身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呼吁美国人民多关注香港，并且和抗争者站在同一阵线，因为如果香港倒下的话，台湾将会是下一个。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星期二，就是11月12号在福克斯新闻每日简报节目当中答复主持人前白宫发言人达拿佩里洛关于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提问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当佩里洛问到香港抗议者争取自由的行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现时情况越来越暴力，美国是否应该有更多的发声呢？
China longs to silence them and continues to do that, whether it's covering or taking the masks off their faces and having surveillance cameras everywhere. We should always use the power of our voice to fight for people who are fighting for their own freedoms. And that's what
哈利說中國一直想要他們禁聲，無論是戴上或者拿低他們的面罩，或者是到處裝上監視攝像頭，美國應該通過美國發聲的力量來到為那些正是為他們的自由而奮鬥的人奮鬥，這些亦是整個香港抗議的聲音意涵。如果香港倒低，台灣將會是下一個，這些亦是為什麼美國人民必須關注香港人正是試圖要做的事。台灣外交部星期三在一個推文之中感謝克里支持香港和台灣的講話，推文說台灣站在專制主義蔓延的前沿，台灣和尋求自由民主的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譴責警察對大學校園的攻擊和對香港市民發射致命的武器。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三亦在他的面書上面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他說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亦曾經發生軍警進入校園打壓學生爭取自由的事件，如今香港就不幸地踏入台灣好不容易走出的黑暗。他又說警察的存在是為了保護人民，政府的存在是為了服務人民，當警察不再保護人民，政府不再為人民著想，這樣的政府必須失去人民的信賴。對於為何台灣要支持香港人民的抗爭，分析人士認為這些是因為北京亦都在台灣複製他對香港的手法。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琪上個週末在華府台灣同鄉會舉辦的中國對台灣的鋭實力座談會之中提到，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過去對香港問題講過的一段話，現時完全反映在這次北京處理香港反送中抗議的手法上面，因為抗議者和港府間不斷升級的抗爭，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已經成為一個立即而且真實的威脅。他說北京顯然擔心香港成為一個反對大陸的基地，因此他的反應是更強調愛國教育，更加強統戰的活動。不過即使北京長期以來對香港進行統戰，但是這種做法是否使到他贏得香港民心就很難說。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或者北京的確取得對香港的影響力，但是他仍然並沒有得到港人的好感，這些對台灣面對中國鋭實力的堅韌性是一個好的兆頭。因此在面對中國的鋭實力上面，蕭其良又說台灣是世界領頭羊，而香港就是台灣的領頭羊。鄧小平在香港議題上面的這段講話是他在1987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的時候講的話。鄧小平說有些事，譬如1997年之後香港有人鬧中國共產黨鬧中國，那他們還是允許這些人鬧，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將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面具之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呢？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是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要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是要干預的。香港反送中抗議暴力衝突加劇，星期二防暴警察進入大學校園對抗議者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大批學生和示威者受傷。不過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發布聲明，對近日暴力違法分子的破壞活動全面升級予以最強烈的譴責，並且稱堅決支持港府和警方採取必要手段強力壓制打擊各種違法暴力行為和恐怖主義的行徑，盡快以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由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也就是 USCC， 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发表的2019年度报告呈现出中共尽显无为的全球野心以及对现有全球秩序的挑战。而另一方面，中共就因为惧怕民主价值而全方位加大意识形态管控，他们干预香港导致的局面表明他们对两制的抵触，亦令到台湾对于北京的居心日益感到忧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今年的报告当中向美国国会提出了38项建议，比2018年报告的26项建议在数量上有着显著的增长，亦反映出美国面对着更多来自中国的挑战。据 USCC 的主席巴萨罗茂在报告发表前夕对记者说，我们的表述当然是中国正在扩展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美国面对经济、战略、外交和军事等遍及广泛领域的挑战，目前是一个有意思的时期，因为公众和国会肯定会更加积极关注中国。巴萨罗茂认为中国的雄心已经超出东亚之外，他说通过所谓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和俄罗斯的密切伙伴合作，建立世界级的远征军，大力推动民用部门发展军事运用，并且致力主导地球和月球空间等等。北京的意图已经尽显无遗，中国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公开表露他们的军事野心。但是巴萨罗茂说北京在这方面的能力仍然令人存疑。中国的领导人今年已经清楚地表露出建立能够支持他们全球野心的军事力量。在今年七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当中，中国明确表示要到本世纪中叶将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就此举行一个听证会上，专家在作证时曾经警告中国有意发展军力，使到他们在实力、声望和技术成熟度方面能够比肩美国。巴萨罗茂说美国必须严肃看待这个动向，不过他亦说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仍然深切关注解放军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而至少在短时间之内，北京敏锐地意识到解放军的短处，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加以改进。这份报告特别提到中国致力成为全球太空的领袖，而那个会威胁到美国在太空和地球都享有的军事、经济和外交优势。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在太空军事领域已经拥有反卫星武器，几乎所有级别的美国太空资产都在他们的目标能力之内。中国在商用太空领域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者。这份报告建议制定新的全国太空战略，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太空利益形成的挑战。报告针对中俄两国在战略、经济和军事上加强关系提出警告，说协调的中俄军事行动会对美国和盟国造成新的安全挑战。报告建议对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竞争方式和中俄形成的两个阵线冲突对北约的影响进行国家情报评估作准备。今年报告的一个要点就是中国军民融合方面的努力，目的在于克服技术上的弱点并且加快革新。报告指出中国的所谓民用公司和军方的重叠加大使到美国的研究者和公司对几方面提供改进能力的可能性增大。为因应这方面的担忧，委员会提出多项的建议，包括更为密切地监控美国的商业和大学在两用技术方面和中国的合作等措施。报告在美中商业关系方面提出市场开放长期存在的不对等，中国公司在美国经营远比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更为自由，中国对外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设限，为中国公司创造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国内受保护的中国公司在第三国市场的竞争亦持续得以强化。有鉴于此，很多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过去曾经支持加深与中国的接触，现在就对他们在中国市场拓展的能力越来越感到悲观。报告指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融资很常见，但鲜有人知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营运状况、管理以及对更广泛美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巅峰之后显著下降，而相对来讲中国的风险资本投资就没有显著降低。美国的决策者仍然担心可能有中国政府支持的风险资本投资接触初期技术，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造成威胁。而另一方面，中国在美国股市上市公司比美国公司享有某些优势。基于美国的法规和做法，在美国市场筹集资本的中国公司有较低的披露要求，这样做可能对美国投资者造成潜在威胁。委员会建议对于拒绝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时获取与该公司在中国业务有关的审计工作文件，或者不遵守公平披露规定有关同时向所有投资者发布重要资讯的要求的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上上市。USCC 还建议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在所有发行人的首次公开招股说明书和年度报告当中向美国投资者披露中国政府提供的直接补贴、赠款、贷款或者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等财政支持，公司内部设立共党的组织，以及是否有中共官员在该企业当中担任职务。这份报告还对美国日益依赖中国生物技术和制药产品表示担忧，并且建议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对美国制药业的生产能力、 美国对中国药品及药物有效成分的依赖，以及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能力作出评估。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的报告当中，仲对中共对内竭力维持统治、对外扩展影响力的同时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挑战作出分析。报告指中共认为西方价值和民主会削弱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承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企图恢复共产党在初建之初的价值信仰，并且进一步集权，几乎全面掌控住中国的政府、经济和社会。但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导致官僚混乱和瘫痪。中国目前的经济上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增长放缓、私营经济挣扎、债务水准高涨以及人口迅速老龄化。但是北京的去共干化运动影响到私营部门，中共并没有通过市场改革为经济注入活力，习近平反而转向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北京是对外国知识产权的依赖阻碍他们成为全球强国的雄心，还会对他在技术上自立造成威胁。中国加快了先进技术开发，向价值链上端移动，并且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就因为贪污腐败、不透明的贷款程式以及安全威胁导致越来越多的疑虑。但这些批评并没有导致具该计划的抵制，始终全球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鸿沟，中国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鲜有对手。这份报告批评北京在军事现代化同时对邻国进行威胁，干预他国内政，并且因此招致对他们的地缘政治雄心的抵制。印太地区和该地区外的国家正在加快军事化的步伐，深化合作，加大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阻吓北京持续不断的自大行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认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害怕对民主价值要求难免会削弱共产党干部和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信念。报告认为中共的控制希望伸延到香港，压制对政治问责的合理要求和香港基于基本法的有限自治保证，是对他们承诺的香港一国两制模式的嘲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巴萨罗茂说，对于香港几百万抗议者亲历中国模式的言论、集会自由和其他个人权利的影响，北京对两制的抵触意图尽显无谓。香港的局势亦令台湾对北京的企图更为担忧。在香港抗议活动开始之前，北京已经对台湾施以强大的外交和经济打压。报告说，台湾面临着持续不断的中国军事威胁。今年的报告建议美国国会对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卡予修订，责成美国国务院制定一系列具体指标，对香港的所谓高度自治进行衡量。国会通过立法，明确如果中国政府派解放军或武警部队干预香港的话，将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报告还建议美国国会立法，将对中国内地的出口管制伸延到香港经营的中资公司，并且就对中国内地的出口管制不适用于香港举行听证会，避免技术出口未经授权转运到中国内地或者其他的目的地。美国之音记者问及有关台湾的建议方面，巴萨罗茂说，该委员会提及台湾，你需要审视台湾的同时，亦要审视香港的现状。台湾人从香港的事态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国两制不是选项，不要再将它当作成可以依赖的真实架构。这个一国两制显然亦会影响到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巴萨罗茂说，这份报告还列举出北京在军事上的恐吓行为，以隐密的手段收购台湾媒体或者对他们进行渗透的动作，以及对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普通人施惠之后将他送回去台湾，影响民间意见等等。报告针对台湾向国会提出的五点建议，包括基于台湾旅行法扩展美国和台湾政府官员的交流，制定策略为维护和台湾的邦交关系扩大到对部分国家的发展援助和防务协助，并且由美国国会立法增强美台防务合作等等。巴萨罗茂仲特别提及北京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政策问题，他说，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无法不对北京对他们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海人行径进行谴责。在新疆这个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中心地区，北京使用监控工具和其他先进的技术，包括 QR 码、DNA、人脸识别等手段，发动一场文化灭绝行动。 报告提及近期有关报道揭露的有被羁押者被用于医疗实验，以及遭受其他无法用言语去形容的虐待。巴萨罗茂说必须用谴责和行动去对抗这些暴行，亦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国内的行为和他们期望成为全球领袖之间的直接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在习近平访问日本前夕，中国释放了一名日本学者。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指2019年中共尽显全球野心。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中接近达成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被中国拘留几个星期的日本教授在1月15号已经返回日本。中国此举被认为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而做的准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面说，北海道大学男教授已经被中国释放并且返回了日本，他身体状况似乎并没有问题。这位教授的名字并没有被公布，有关报道只是说他是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教授，年纪大约是40多岁，他在9月上旬遭受到北京当局的扣留。报道说扣留的原因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中方始终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理由。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11月14日发布的2019年度报告已经呈现出中共的全球野心以及对现有全球秩序的挑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今年的报告之中向国会提出了38项建议，比2018年报告的26条建议在数量上面有显著的增长，亦都反映出美国面对着更多来自中国的挑战。各委员会主席巴塞罗茂在报告之发表之前对媒体说，他们的表述当然是中国在扩展他在国际舞台上面的地位，他们面对经济、战略、外交和军事等遍及广泛领域的挑战，当前是一个有意义的时期，因为公众和国会肯定会更为积极地关注中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11月14日说，美国和中国正是接近达成一项贸易协定，他又表示双方的谈判非常富于建设性。库德洛说美中谈判代表一直保持密切的电话联系，但他并没有提供可能达成协定的时间。他在华盛顿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面说他们正是接近，他又说双方氛围很不错，在这一类的场合之中并不多见。美国和中国在关税问题上面一直都是针锋相对，谈判跌宕起伏，搅动住金融市场，并且拖累住全球经济陷入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慢的增长。中国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在11月14日联合宣布，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解除在这个之前对美国禽肉进口的限制，允许符合中国法律规定要求的美国禽肉进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星期四发布新闻稿对此决定表示欢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特在新闻稿之中指出，美国对中国决定最终取消对美国禽肉和禽肉产品的禁令表示欢迎。他说这对美国农民和中国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好的消息。2013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禽肉的产品，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禽肉的出口国。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说11月13日致信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阿德特帕伊，他说中国通讯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会构成安全的威胁，都不可信任。巴尔还在信里面表达了对一份提案的支持， FCC 的这份提案将会禁止美国农村电信营运商采购华为、中兴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通讯的产品。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中国工商银行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前副行长沃利洛承认了一项反垄断刑事的指控，原因是他参与了针对某些金融工具的串谋投标。司法部声明显示， 沃利洛承认，至少从20125月至20148月，他同同行串谋操纵美国全托凭证借入费率的出价。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高中在11月14号发生枪击案，有关官员说，一名身穿黑衣男子在校园开枪，打死了一名16岁的女生和一名14岁的男生，另外有3名学生受伤。随后他向着自己的头部开枪。星期四这日是嫌疑人的16岁的生日，他目前伤势严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怎么回应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的。这个委员会在星期四发表报告说，如果香港出现政治检控，如果北京派解放军或武警镇压香港的示威的话，美国国会应该要撤销香港独立关税区这个特殊地位。有香港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说，如果港府容许解放军入城镇压的话，他们担心可能在香港重演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将会彻底虚伪一国两制，而香港亦会失去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亦会是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的。香港政府就回应说，外国的议会不应该以任何的形式去干预香港的特区政府的内部事务。我们呢是现在就将会呢是稍后就接听这个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张慧云呢稍后呢会为我们报道有关香港的各界怎样去回应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一份最新报告的。现在电话就刚刚接通。汤慧云你好。是，咁啊，请你同我哋讲讲，即系今次 USCC 嘅报告，咁当中有关香港反送中运动局势嘅内容啊。
是的，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星期四即是11月14号发表年度报告，表示香港出现了政治检控，如果北京派解放军或者武警镇压香港的反送中示威，就要求国会应该撤销1992年订立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赋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特殊地位，令到香港将会好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报告都建议美国国务院应该为了评估香港是不是享有高度自治而制定具体的标准。报告又建议，如果北京介入香港的反送中示威，除了撤销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之外，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也都应该延长目前对中国企业子公司或者在香港营运公司的出口管制措施，并且要求工业安全局和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评估当前的出口管制措施在防止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转运到中国大陆或者其他目的地的效率。任敬仁，
是的，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对这份报告有什么回应呢？
是的，新民主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国家体制之下设立的特别行政区，而且是实行资本主义和半民主开放的议会，这个独特的政治制度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范国威表示，当北京和香港政府容许解放军或者武警入城镇压反送中示威，将会彻底地摧毁一国两制。他认为 USCC 的报告以这个为基准，要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特殊地位是无可厚非。范国威有忧虑解放军入城可能会重演1989年北京天安门的情况，听下范国威怎么说。
而甚至乎有机会是出现1989年天安门的情况的话呢，这个是完全彻彻底底地将一国两制是摧毁。还有就是香港人珍而重之的政治公民权利啦，我们的半民主的民主体制啦，香港人的基本人权啦，全部是打个稀巴烂的。所以我是完全不觉得出奇，当美国国会美国的政坛 的人是去认为香港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它的体制上面的本质，一国两制是破坏得体无完肤的情况之下，它已经不是过去纽伦港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甚至乎呢是要作出一些应对的处理和方法，而取消香港这个独立关税区当然就是其中一个的方法和手段。
范国威又表示，香港一直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重要橱窗，过去是资金的引入，目前是集资和重要的金融中心，将来如果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甚至成为欧元齐名的亚元，香港必然是唯一的跳板，因此如果美国取消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特殊地位，将会影响中国经济和世界接轨，带来难以挽回的深远影响。
是咁啊，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超过咗五个月啦，咁近日就局势升温啦。咁民主派议员又点样睇而家嘅情况咧？
是咁，经过上个星期五，即系十一月八号，科大学生周子乐不幸离世，同埋星期二十一月十二号，警方同留守中文大学嘅学生同埋示威者发生激烈冲突，令到局势再度升温。范国威表示，当前香港嘅局势系非常之凶险，警方同埋示威者之间嘅对峙可能一触即发，极容易擦枪走火，甚至系流血收场。佢认为冇任何一个香港人愿意。意见到咁样嘅情况，范国威呼吁北京同埋香港政府克制，首要工作应该系对症下药。佢认为当下最重要嘅系令到警察克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系当务之急。范国威表示，警方涉嫌滥用武力嘅主要原因系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匿喺警方背后，单靠警方嘅武力执法。佢认为这个只会是适得其反，亦都是示威者和警方武力不断升温的最主要的原因来的。再听下范国威怎么说。
咁所以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去制止警暴，係去追究過去警察因為警暴而引起更大嘅社會撕裂咧，一定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出路嚟。如果北京政府，如果特區政府唔認清呢個咁樣嘅問題，仲係繼續只係不斷係要加大武力暴力係去鎮壓嘅話咧，悲劇係可以預期。而呢個悲劇唔係淨係示威。威人士流血收场、丧命收场，亦都是香港过去一直赖以在国际社会上边的相对制度优势咧，系会即系彻底地打破。
系个汤慧云，一般嘅香港市民又点样睇 USCC 呢份报告咧？
是咁，自由工作者郭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觉得唔需要等到解放军入城镇压美国先至去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嘅地位。佢话目前香港政府以警察对市民作出嘅暴力镇压已经系非常之唔恰当。郭女士又话，香港人争取人权同埋民主比经济更加重要，尤其系年轻嘅抗争者喺过去超过五个月牺牲咗好多噶。听下郭女士点样讲。
我覺得人權和民主是比經濟重要咯，即係冇人權人，冇民權，冇人權和民主的話，其實我每日咁樣食飯，我覺得真係食得不安樂咯，係咪？即係我諗喺我哋嘅年紀，我諗我自己身邊的朋友都會有好多，其實會覺得哎呀，你會阻我生活喎！我原本日日可以吃喝玩樂，夜晚出街食飯，每年去幾次旅遊，而家邊度都唔敢去啦。咁但係我覺得對於年青人嚟講，咁佢嘅將來咧。
咁系嘅，咁啊，香港嘅金融从业员就认为中国其他城市可唔可以取代到香港而家呢个独特地位咧？
是咁，過去一年五日咧，都有網民喺香港金融樞紐中環發起和你 lunch 嘅快閃行動，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㗎。而參與快閃行動嘅金融從業員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主要咧係不滿警方使用過分嘅武力，尤其係星期二晚喺中文大學校園施放催淚彈，甚至係出動水炮車。佢為主係由於咧係冇獨立調查委員會可以制 行警方使用过度武力，所以他就参与这些快闪行动，争取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的五大诉求。陈小姐又说，香港局势一直恶化下去的话，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定有影响。据他所知，有部分国际机构已经打算将亚太总部迁离香港，不过他认为这些计划都不会在短期内可以实行。陈小姐又说，难以估计北京会不会出动解放军镇压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不过他认为其他中国城市例如深圳、上海是难以取代香港的独特地位的。听下陈小姐怎样讲。
解放軍出不出動這個我就都很難說，但是我想如果你說用深圳或者上海取代香港，我想個問題就是 it goes back to the whole thing、right? 即不是說你說取代就是取代咯，我想 from a financial center's perspective 其實是 a lot of it is about 人家出面 internationally 對你的 rule of law financial system capital system banking system 有沒有個 faith 在這裡咯。那我想 so far大家都看得出，大家我想即出面的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怎样看、中国这方面、我想你说会不会即我 personally 反而是会怕他用这些藉口去取消区议会选举咯。当然如果这个是他取消区议会选举的话，又是对香港的即 constitution 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咯。不是的，香港政府又怎样回应今次 USCC 这份报告内容呢？
是咁，香港政府喺星期四晚发表新闻稿回应，表示绝对系唔存在政治检控噶，但系未有直接咁样回应有关解放军同埋武警镇压反送中示威者嘅言论。香港政府否认选举有政治筛选，亦都否认近期嘅刑事检控之中出现咗政治检控。香港政府表示，律政司嘅检控工作系唔受任何干涉，检控与否嘅决定必须就所得的證據和相關的法律進行客觀和專業的分析，並且按照已經公布的檢控守則去行事。至於警方的執法問題，香港政府就表示，過去幾個月在香港發生了連串的示威和公眾活動，部分的活動最後演變成暴力的違法事件，引致地區和民生的設施遭受到破壞，市民受到傷害。對此警方一直是保持克制，嚴格地根據法律去執法。警方執法行動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市民大眾的生命財產，將非法的人士是绳之于法，尽快令到社会恢复秩序格。而监警会方面，香港政府重申正是审视由六月以来的一连串大型公众活动，包括是警方采取的相应行动，以厘清相关的事实，并且是已被报告，报告的内容将会是公开。同时香港政府也建立了多元化的对话平台，会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学者深入和独立地检视香港的社会矛盾和需要正视的深层次问题。而在战略物品的贸易管制方面，香港政府重申是根据基本法，香港是单独的关税地区，香港政府一直是按照香港的法律和国际管制清单去全面执行战略物品进出口和转口管制，并且是严格执法的，并且和美国和其他的贸易伙伴保持紧密的合作。香港政府又表示，多年来港美两地的政府当局都是合作无间，在防止战略物品非法转移方面取得了理想的成效，并且获得有关当局的认同。香港政府又表示，就算是再三解說，報告仍然是錯誤地引用毫無相干的一些個案，質疑香港戰略物品的貿易管制制度，香港政府對此是深感遺憾的。香港政府又表示，外國的議會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去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任敬陽。
好，麻煩了湯慧雲，剛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在香港的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們連線報導有關香港方面對於美國國會委任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有關香港報告的內容。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名资深议员星期四说，美军面临的挑战不单止是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者是伊拉克当中的某一个国家，美国必须要为所有可能的威胁作好准备。 他又说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以后同中国交往会谨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索恩伯里星期四在华盛顿说，对美军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者北韩四国中的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军必须同时以为来自所有方面的威胁做好准备。他说例如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认为美国深陷中东，他们将尝试利用这个机会，比如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攻势，反之亦然。美国军方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必须为所有事情做好准备，就好像他们刚刚讨论过的一样，包括高超音速、定向能等等。另外恐怖分子亦没有消失，所有这些夹在一起，考虑到各种威胁、导弹威胁、关于伊朗事务等，有一系列的参与者，他们拥有各种能力，美国必须同时为所有这些做好准备。索恩伯里是在美国一个新闻网站举行的一个早餐会上讲这番话。在讲到美中关系时，索恩伯里说，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单止是一个市场，而且是美国的竞争者。他说考虑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做的一切各种文章，对华为的觉醒以及他们监视人的各种方式，他想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单止是一个友好的市场，而且是美国在各方面的竞争者，因此大家对他们是更加警惕亦更加谨慎。索恩伯里还讲到了美中技术的对比，他说中国在太空反制、高超音速、人工智能、在定向能武器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越美国，而同时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的2019年度报告亦提到中国致力成为全球太空领袖，而那个会威胁美国在太空和地球都享有的军事、经济和外交优势。报告指出中国在太空军事领域已经拥有反卫星武器，几乎所有级别的美国太空资产都在它的目标能力之内，中国在商用太空领域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者。这份报告建议制定新的全国太空战略，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太空利益形成的挑战。无几耐之前，美国国防部主管科技创新的一位官员说，中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越美国。他还说美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限制技术转让到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弹劾美国总统程序听证的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就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举行了一日的公听会，而今次的听证会并没有改变到两派人的看法。特朗普的批评者认为他滥用职权要求乌克兰对美国的民主党人进行政治调查，总统的盟友就坚持认为总统并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说，贿赂就是给予或者扣住军事援助以换取乌克兰公开声明对选举进行虚假调查，这个就是贿赂。总统承认并且说这个是完美，他说这个完全错误，这个是贿赂。特朗普还说，作证的两位职业外交官星期三有关他如何被乌克兰总统对拜登进行调查的证词是个笑话。他还兴奋地转推支持者的评论，包括众议员马克梅多斯的话。梅多斯称星期三的听证是毫无根据的弹劾幻想的重大挫折，但是有可能很快会推动弹劾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话，当日的证词非常确凿，不过纳德勒说他目前对是否起草弹劾条款持开放态度。白宫顾问海利安·康威对 CNN 说，总统非常平静。他说为什么？因为昨日的政工没什么新鲜的事。星期三是美国众议院举行的几日弹劾调查公开听证会的第一日，在美国243年历史上对总统展开弹劾调查是第四次。康威否定了第一日公听会主要新闻的重要性。美国目前驻乌克兰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威廉姆泰勒星期三作证说，他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7月26号在基辅一家餐馆听 听到了特朗普和戈德·桑德兰之间的手机交谈。桑德兰曾经为特朗普政治捐款$1,000,000，后来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驻欧盟大使。在此前的一日，特朗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半小时的电话，他要泽连斯基帮个忙，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而同时特朗普将乌克兰打击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所需要的$39,100,000的军事援助扣住不放。泰勒说他的助理大卫霍尔姆斯告诉他，桑德兰说他认为特朗普更关注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所推动的乌克兰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而不是乌克兰的其他事情。但是白宫顾问康威说，你恭敬地将这个称为证据，但是真正的法院里面，我们不会将某些东西称为证据。我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回想听到总统和他人对话，他们认为听到总统使用调查这个词，这个不是我们伟大民主制的正当程序和法治所允许。特朗普说他对所说的桑德兰从基辅打来的电话的事一无所知，但是调查人员星期五将对泰勒的助理大卫霍尔姆斯进行问话，桑德兰定于下星期三公开作证，他已经在不公开场合作证几小时。他对调查人员说，他曾经对泽连斯基的助手说，除非乌克兰领导人公开承诺对拜登进行调查，否则乌克兰不会获得军事援助。特朗普称赞桑德兰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但是在桑德兰修改证词说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有条件之后，特朗普说我不了解他。特朗普否认和泽连斯基提出交换条件，既用调查拜登来换取军事援助，并且说他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很完美。虽然乌克兰没有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但是特朗普在推迟55日之后于9月11日为那笔援助放行。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说，援助最终被放行，这个事实构成了关键证据，证明没有交换条件。他们还指出，泰勒和国务院负责乌克兰事务的官员乔治·肯特作证说，在乌克兰事件发生期间，他们与特朗普没有任何个人交往。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现在将注意力转移到星期五美国前驻基辅大使玛丽·若亚诺维奇的证词。特朗普于今年较早时候，在他任期还有几个月就会届满的时候将他撤职。美国职业外交官说，他是在特朗普派他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监管乌克兰事务之后被解雇，而他们眼看他被截止，但是无能为力。在国务院正常渠道之外监管乌克兰事务的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对若亚诺维奇视为乌克兰展开拜登调查的障碍，并要求将亚诺维奇解职。特朗普在7月与泽连斯基通话时称亚诺维奇为坏消息。下星期弹劾调查小组将再召集8名证人，其中包括听到了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的2名证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亚历山大·温德曼宗教和詹尼佛·威廉姆斯、副总统彭斯的外交事务助手。华盛顿的政治分析人士说，特朗普的弹劾戏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如果特朗普在众议院以简单多数被弹劾，这种情况或者会在年底出现。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可能会在明年1月举行弹劾审判，对总统的定罪和弹劾需要有参议院2/3的票数才能够通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